唯一的忠告，无论是对于迁座前还是迁座后的师兄，别一辈子活在别人的嘴上，太可悲了。各位师兄晚上好，我已经上线了，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就可以开始讨论了啊。我们每天发的愿是啥愿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自己读一遍吧。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我们发的愿不是为了我要的怎么怎么地，是为了救度众生。我明心见性成佛是救度众生的手段。我们每天都是这么发的愿，但是实际上呢，可能您包括您在内的其他很多的师兄发的愿都是，愿我此生速开智慧成佛，不求余果。大概内心里边虽然的话念完了都是如此的，目的是救度众生，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我连自己都救度不了众生，我自己都救度不了自己，是故为了要救度众生，我应取大觉之位，就是这个。目的是救度众生，目的不是我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我明心见性是手段。哎，不对不对，这个思路，哈哈哈哈，我跟你明说吧，就是你的那个院里边有我，而真正的这个院里边根本就没有一个我在，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众生，你还是尽己所呢，还是尽我的力量，根本就没有我，你老是围绕的一个我和根本没有我的那个院根本是两回事情啊，差别在无为的程度，就是讲不出道理来的那些修法，不讲道理的那些修法，告诉你这么干，就是从八十起修的，比如说参禅，比如说持咒，比如说是念佛，就是如此，他不是说跟你说道理的，道理都是第六意识里边的事情，超越了道理了，那就是第八识起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要是说得出来何为，那他就不是从八识上起修了。你如果说得出来是何为，你从某一个事情上能给他说清楚，那他就不是从八识起修。所以那个都刚才说的那个，你从估计如此理解吧，如同是持咒一样。大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你能说出一个意思来吗？说出来就不是大总持。哦，不相干不相干，没有这个，没有这一种联系啊。这个九品生息是说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有九种生法，对一切净土也是如此的啊，生哪里都有九种生法。一般来说呢，就是上品上生以上的，就是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和长极光净土以上了啊。跟你生哪里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啊，不是没这么联系啊，随你自己的愿力，随你的愿力。你要是生兜率内院，你就是念慈氏咒，你要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念往生广咒啊，随愿的。哦，不是不是，住在灵芝上，住在灵芝上都不是本位了啊。王凤美，可以可以，你也可以念西那个阿弥陀佛，但是我们说的是每天49遍的那个往生广咒啊，没说一件事儿吧。你这个王凤美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吧？我们现在说的是心中心的这个修法呀。就是百座以上，要么持慈氏咒，要么持往生广咒，持此一生，每天49遍，说的是这个啊，没说其他的那个，也没否定其他的那个，不相干啊。哦，那你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种修法吗？你没有看过圆瑛老人的书吗？圆瑛老人的书，二祖的书里边都大量的说到这些事情的呀。那我现在为你说吧，现在为你说，就是心中心灌过顶打坐的人呢，百座以上，你要去兜率内院，那你就持慈氏咒，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持往生广咒，往生广咒每天49遍结手印念的啊，这个是要念一辈子的啊。我们在这里呢没有说念了这个念佛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念佛的净土宗也没有说这个念慈氏咒和往生广咒打了心中心坐的人这个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不相干啊。啊，王凤梅师兄没有什么不对，修什么法都是随你的愿，你不修乃至不信佛都没有什么错的，这个宗教是自由的啊，没有什么错，并不是说必须要怎么样，迁座都不必须啊，只是告诉你有这个选择，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念慈氏咒啊，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念往生广咒，念49遍，念一生，你要去兜率内院你就念慈氏咒，念49遍一生啊，是告诉你可以，没有说是必须， 哦，何必玉师兄，那个很长的，我念一遍你也不行的。那个网上是有这个咒语的，你照着念，元婴老人有视频，你得听很多遍，然后再去背，那个很长的咒语的啊。我念了念10遍你也记不住的，你要去背的。屈克亮师兄，可以的，可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地方，多善内院也是这样的地方啊。有的净土你没有听过名字的，有一些净土，它可能是要求要登地以后才能去。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和多善内院，你去看经文，经文是明确写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唯处忤逆即谤法啊，这个不能去。那这个多善内院是要行十善啊。雅青师兄，你可能没有听过这句话，什么灵芝不灵芝？这句话是元婴老人的原话，这个元婴，这个什么灵芝不灵芝是元婴老人对齐老师说的啊，所以住在灵芝上那就不行啊。王凤梅师兄，生净土是解脱道，解脱道是随愿力走，你自己发愿啊，我们是给你方便的，你如果发愿是要往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念。念这个往生广咒，你如果发愿是去兜率内院，你就念慈氏咒。这个发了愿了，然后随你的愿也给你方便了。这个方法你如果不接受，你要自己发明一个的话，那是你自己的事了啊。哦，何必师兄，那个往生咒是有往生广咒和往生小咒，就是我们心中心传的这个往生广咒呢，和一般的那个往生咒呢是有点不同的啊，而且它是有手印的，再一个呢，它是祖师传下，有我们的传承加持力，不是一回事儿啊。杨伟宏师兄就是一切不住啊。赵文师兄的这个话，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啊，看看大家谁能回答。一切不住是不是无家可归？他要家找家呢。上义君师兄，没有什么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法相宗的教义就是如此的啊，没有为什么，他的教义就是如此。雅青师兄对于明心见性，对于什么安住不安住，这是，元婴老人是讲过五条的，见性的五条，在略论明心见性里边。就是我们在提到心中心的明心见性，应该归到这个理解上来啊。那个里边就有一条，第五条就是归无所得。当然前边还有四条啊，都是方便说，都是方便说。佛法说了嘛，黄叶子小儿题嘛。啊，杨伟宏师兄，不是不是不是，修行刚开始是希望，谈不上显真。显真你要先知道真是什么。真知道了，那你才说显真的事情，要不然你显出来的万一不是真呢？王丹师兄啊，元婴老人有一本书是讲这个的，一本书，你把这本书给看看，叫《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说的就是如何是明心见性。杨伟宏师兄，我觉得你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不会说这种话。王丹师兄，我认为你修行之前就应该先知道基本的理念，基本的大概的方向。对，杨伟宏，你可能把显真以为是灵芝显出来，灵芝是什么呀？灵芝引过吗？啊，张丽颖师兄，可以可以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特别好啊！我很赞叹你的这个修行的心力，不容易的，坚持下去。这个时候啊，你别在乎那个什么打坐的质量，能坚持这样子的做，比那个什么入定啊。强得多得多，王丹是有问题吗？打坐的质量不好，谢谢。这是啥呀？各位师兄，9点半了，今天这个就到此为止吧啊，下次再见啊，师兄们。
还是说我们坐上吃粥的时候，然后他那个佛力加持，自己入定，然后心力增强了，他那个关照力量增强了。那因为我还没有正式灌顶，这个不太明白。这个符号跟这个咒语，这不都是这个无上生妙禅吗？就坐下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还是直接灌自己的心，看住念头不好。老师好，问一个问题啊，那个坐上持咒，坐下坐观心，这个观心的话是怎么个观法？是看住自己的念头不动， 这但是我们的业障重啊，这个不住有念就住无念。然后之前念佛一直用这一句佛号，绵绵密密，事情来的时候一句佛号念得清清楚楚。然后这个佛号念得熟练了，然后这修这个心中心的话，然后就是坐下的话，是不是用这一句咒语来绵绵密密关照自己的心呢？还是说我们坐上吃粥的时候，然后他那个佛力加持，自己入定，然后心力增强了，他那个关照力量增强了？因为我还没有正式灌顶，这个不太明白。这个佛号跟这个咒语，这不都是这个无上生妙禅吗？就坐下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还是直接灌自己的心，看住念头不好？我也不知道，请教哪位老师？
坐下当然是要关照的，坐下的关照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但是坐下关照的这个操作的可行性的有个前提，必须要灌顶修心中心以后，你才能够明白，才能够有所体会。如果刚开始体会不到，那么你坐下一直持心中心咒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总是这样，这个心中心咒就油滑了。你只要打心中心，坐下的自然会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有的时候做不到，但是你知道做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自然的会在这方面去操作，去实行它，知道吧？当然了，后面随着你修行的深入，后面的那个关照的角度又不同了，就是后面坐下用功的角度又不同了。总而言之，这个打坐是非常有利于坐下用功的。
感恩那个郭老师。然后那个我之前我念佛也是念佛用功的时候吧，然后不念佛也是觉得哈，提起关照容易一些，但时间长的话就是也容易随着静跑。然后还得加紧用功，老是这么反复循环，就是那个跌宕起伏的，然后也一直在进步吧，还得觉得进步慢。以前听过印光大师说，那个居士问他就开悟的事情，说念佛念到极处也可以开悟，但是开悟之后还要念佛，所以说也起这方面疑虑，不知道是祖师的方便说还是怎么个说法。然后灌顶之后我好好实修吧，实修之后可能会体会到这里面的一些东西。
什么是大鹏一翅数万里？大鹏金翅鸟一翅数万里，权杖脚下一点劲。这说的就是明心见性啊，这说的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在根本这里你看破了就没事了，就说的就是这一点儿。这不是有一首诗吗？红炉一点雪，就是那一点。前面一个小时坐的还稳，但是到后面一个小时的时候就坐不住了，要动。第一个发现动了，提醒自己别动。第二个不是管坐住，你知道吗？别说那个坐不住了，你坐住了谁夸你了？我们并不在意你的这个坐住，我们最关键的是你是不是在意咒语。你不是在意咒语，你太看重坐住了，你太看重一个安定了，你太看重一个安稳了，你把这个安稳看得比咒语还大，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你只管咒语，哪有什么坐住坐不住的，就这样硬坐。当然了，发现自己动就别动。你这个问题不是在于坐不住，而是你太看重那个安稳了，你把这个安稳看得比咒语还重，应该批评。明心见性自己知道不知道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应该是知道的，应该是知道的。所谓的知道啊，它跟你理解的不一样，就是哦，你知道自己有钱了，你是这种知道。明心见性可不是这种知道，哈哈哈哈，只是说跟你这个时候这么说的话，你可以勉强的这么用。那个时候的话，你这么说吧，明心见性的话他自己是知道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赵州他就是明心见性的，你同意吧？赵州从任禅师，那是有人说是他是古佛再来，但是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老僧不在明白里，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个明心见性他肯定知道的，第二个他既然是明心见性的人，他为什么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呢？你别觉得玄妙，你别觉得玄妙，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参一参。张文新，好的，张文新，你明白了为什么赵州说他不在明白里呢？你说他知道他是有道理的，说他知道他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开悟是开了一个什么悟啊？ 就是就这么说吧，梦醒了，梦醒了，这个梦醒了才知道刚才做的梦，一个梦是迷了，一个梦是悟了。梦醒了什么迷啊，什么悟啊，没什么悟，更没什么迷。谈什么知道不知道啊，说知道这个都是一个可丢人的事儿，没必要知道这些。当然了，他有的时候还怀疑，刚开始的时候哎呀就是信心十足啊，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后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怀疑，那是习气了，那是习气了，后面的慢慢的慢慢的再就是这个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这都也正常。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就是疑的可大，哎呀疑信的时候的话啥事都没有，啥问题都没有，气吞山河，一会儿又疑起来的话，疑神疑鬼，疑自己的见解，疑这个修法呀什么的，疑自己的知见啊什么的又来了啊，这都有可能的，这反反复复的。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应该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老师将明心见性看破，你把我看破了。刚出生的婴儿在不在明白里，你去问啊，你去问刚出生的婴儿啊，你问你家儿子，孩子你在不在明白里，你看他怎么说，吐你一口奶，吐你一脸奶。我这么说话不大合适的，我给你解释解释吧。刚出生的婴儿他的那个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呢，所以呢他还没有成熟的看法，知道吧，他器官发育成熟了，他遇到事了他就能够起一些成熟的一些认识了，知道吧。所以说刚出生的婴儿他不是说的那一种的明白不，他还没有成长呢，你可以用刚出生的婴儿的天然去比，去类比，对于那个所知障你可以用他的天然去类比，但是呢同时呢他那不懂事儿的他那个傻，那佛法也不代表着傻呀，他虽然天然他不代表着傻。赵州不做圣解，可是你却问的是明心见性的人知道不知道啊，知道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知道算不算圣解，算不算圣解呢？很多的念头不是正念，这个业频繁，我想问问你修心中心多长时间了，你这个问题很奇怪。正念这个词儿是祖师的哪个文集里面提到的呀？祖师提到的是不是不起念头，而是念头来了不理睬它，不随着念头转，不是压念，是念头来了不随着它走。提到了正念跟邪念的问题了吗？你这个正念这个词儿是哪儿来的？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是不是应该以心中心祖师的开示为依据，这样的话来指导自己的修行啊？你这个正念是哪儿来的？因为我从别的地方都听说正念了，我唯独没从祖师这儿听说过正念。师兄的见识不少啊，修行太少了，你这个正念这个词儿你说的可能是说的是善良跟就是好的念头和不好的念头吧，什么正能量的跟负能量的，或者好的念头善的念头跟恶的念头吧。我们心中心做功夫啊，可不是正念的，我们心中心的做功夫是就是发现了没有必要的这些的念头的话就不搭理它，知道吧，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是这样的，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当然了，你不是修心中心的，那么咱们可以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咱们从这个地方可以再商量商量。你是修心中心的，那我可以说你的用功方向错了，你赶快调整吧。圣贤呀，圣贤是儒家的说法，贤圣是这个佛教的说法。贤圣啊，三贤十圣，知道吧？三贤十圣，这是佛教的说法。实信实行实住实回向实地，应该是从实住实行实回向，这是属于三贤位。那么实地就是指的是这个实圣位，知道吧？三贤实圣是这样来的。佛法就是说心法的，佛法就是说心法的，不可能说心以外其他的，就是说真心的这个事儿。那么三贤实圣肯定是说的是和真心的关系，肯定不是说别的，在真心这里找到真心，在真心这里不动摇，真心这里能够显发大用等等等等的，是这样判断的，那还怎么可能是别的呢？明心见性这里就是你说自己明了那是不对的，当然了我们修行是要以明为目标，但是真正的那个明白的人，他怎么不说自己明了？他为什么说的尼姑是女人做的呀？他为什么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呀？这不就是不做圣解吗？不做圣解，这是真正的圣，他这里是无凡无圣的。 明心见性也不容，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可以推成三贤十地，佛法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这是说的是顿，从见次的角度跟明心见性的距离，明心见性的程度，这个地方可以说的是见，这个地方就有三贤十正六十二贤位啊之类的，就有这些了呀，说的都是这个，不可能是说别的。就像是这个病，病的程度都很严重，那么你病好了的程度是多少呢？你病快好了，你的病根拔出掉了，你的病根拔出掉了，但是还有一些症状啊，哎呀，就这么就是可以分出来好多的次第，但是最关键的是把病根拔出掉嘛。一般说朗照就是朗照十方世界，我没有听说过朗照十八界的说法。朗照十八界跟朗照十方世界，两者是否是习气未尽？这两个事儿咋是跟习气联系了？我没明白。你这个话是从哪里看到的？如果有祖师的原话，我们再根据祖师的原话来学习比较好。朗照十方倒是听说过，朗照咋会朗照十八界呢？朗照下都没有十八界了。见惑、思惑、尘沙惑，破除这些惑在什么位置？这个你查佛学大辞典是可以查到的。关键是你现在是什么惑啊？如果用在你自己身上上没有亲切的话，就没有意义。我不太清楚你的情况，你自己呢？你自己是什么情况？你自己到了哪个位置？这个最重要。他说什么都是要围绕到你，都要得到你这儿来。如果到不了你这儿来，那有什么用处？见惑思惑的话，应该是不到初地吧。尘沙惑的话，还有个无明惑呢，还有无明惑、尘沙惑。我印象里面是，初地以上就开始说是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这是无明惑，尘沙惑的这个就是要八地以上，我印象里面是这样的。见惑思惑的那个四果罗汉断了见惑思惑了，我印象里头是这样。你查佛学大辞典，以那些为准，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汉传佛教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然后有了这些固定的这些说法吧，这些固定的说法也基本上被大家认同。查佛学大辞典吧，你说要找佛经上的依据不大好找。八地朗照十方世界也没有说朗照十八界啊，所以我问你啊，十八界是怎么回事啊？朗照十方是可以的，朗照十方就是十方世界都是光明的，没有一点晦暗，没有一点阻碍，是这个意思。但是朗照十八界是哪来的？还有一个朗照十八界这个地方没有说除习气，没说除习，朗照十八界很好，没说除习气的事。八地以后的除习气的也不是你我能够思量的，你说这些东西意义就意义不太大，我非要跟你这么说啊，说了半天没有啥意义。你就是说的这么说吧，八地别说八地了，十地也有习气呢，等觉也有习气呢。等觉的习气在哪儿啊？哪个经典说清楚了？微细惑，微细的微细的微细的惑。这微细到什么程度？具体是什么东西啊？谁能说得清楚呢？不是我们能够思量的。有能说的，有能说的，没必要说，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听你这个。听你问的这个样子，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说。你先别说了，你说初地是什么？你先说一说，看看你对初地的理解，再说八地也行。如果灌顶不修的话，会不会有果报？你这个说法，齐老师说过，有的人呢就说，哎呀，你灌顶了不修了，下金刚地狱啊，什么什么的，是不是？其他的有一些类似这样的说法，其他的法门啊之类的，我们这儿不会的。你要这样的话，你跟这吓人了。你不学佛还好，学了佛分分钟有下金刚地狱的机会啦。学佛了总比不学佛的好，能认识心中心总比不认识心中心的好，能灌顶了总比不灌顶的好，能坚持修的总比不修的要好，能修完千座的比不修千座的要好，修完千座能明心见性的比那一层一层的比下来，总而言之都是好的。齐老师说过都是光明的，你走了一条光明的路，你担心什么呢？能灌顶总比不灌顶要好，没有什么果报。但是呢，你灌了顶，你要修这个法，亲证本来在这个地方上立稳脚跟，彻底断除烦恼跟疑惑，这才是真正的佛子啊，这才是这个最好的对佛法的一个尊敬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你早灌顶，早修法，早亲证，早明心见性，早就没有事儿了。 后面的呢，如果还能活着的话，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也没有思想包袱，不干什么朝可到朝闻到夕死可以，也没有思想包袱，这本来是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呢，你要是灌了顶不修法，没啥其他的，就是护法神他可惜了了，他就哭，护法神会为你而哭，他看见你没修他着急，他为你可惜他哭，其他的没什么果报，就你家护法神遭罪了，嗯，他哭没了。阿罗汉，四果阿罗汉就是四果阿罗汉，你为什么要让他相当于几地菩萨呢？我注意到你了，你一直在问这些问题，你是哪一个？嗯，一直在修，快满千座了，觉得好想让姐姐也修，但是他就是灌顶可以，就是不修，说白了就是结个法缘。哎呀，嗯，他灌顶了之后，他能灌顶还是那个意思嘛？就是能灌顶了总比不灌顶好。这些东西急不得，不能强按牛头吃草，你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四果罗汉就是四果罗汉，几地菩萨是几地菩萨，回答完毕。我知道你们有一些别的，你弄那些别的有什么用处呢？四果罗汉就跟菩萨就不一样，入地菩萨就是不一样的，他那个相当于的，那个相当于的，他是一种对等，就是一种比对关系，不是相当于。如果相当于，那就不用叫四果罗汉了，何必叫几个名呢？他说的是如猫普鼠，这个我有印象。要看着念头的起初，我也有印象。正念要有的，没有正念就落入无记。这个大家看看谁能查一查，如果查到了，我就认错。我不记得有这个说法。才初发心，你的意思是你成正觉了吗？初发心即成正等正觉，我咋记住这句话了？你否认这句话哈？你初发心，你就按照你初发心的来，你从你切实的，从脚下脚踏实地的做起。这个正念说的是正知见，他们两个都敏了，跟针对着那个正知见，学佛不是第一要有正知见吗？就是那个正，嗯，那个正。这个正念就是根据那个正知见，就这个什么叫做正念呢？正确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正确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呀？就是没有这些，没有能所都敏嘛，能所都敏的那个是净念，不容易，所以需要修行啊，需要实修啊，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脚踏实地的去修行啊，去实修，去实证。如果都说不容易，嗯。那佛干嘛要说这些究竟经典呢？反正大家都做不到，何必呢？我们直接把究竟经典扔开了，究竟的经典扔开了就行了，我们全部把它扔开吧，什么心经啊金刚经啊，谈何容易，别看它了，别学它了，何必呢？不学了。学佛第一知见证，详细见这篇文章，在元音老人的文集里有，不说了。嗯，就是外道现在他们用的正念比较多，老人这里不怎么用。你刚才的那个用的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就是外道的那个正念的意思。赵师兄，你具体修什么了没有？勤精进不退转，你具体修什么了没有？我没有问出来。泯就是泯灭了，泯灭了，灭生灭的灭，泯灭了。空泯灭了，有也泯灭了，这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有啥意思啊？还要有啥意思啊？现在他们用的正念太多了，你说的这个不是正念，是他们的那种的正能量的那种的，都有可能，这个都不好说了。一切以祖师的开示为准，看上下文，根据上下文来说话啊。这里面的这个正念跟他理解的应该也不一样，这里头的这个正念是说的是修行啊，观照啊，这是正念，就像我们老人说的坐下观照是正行，就是这个这里头的正念，这个猫比喻正念，就是观照是正念，观照是干什么的？观照是对峙那个妄想的呀，观照是对峙妄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个属于妄念，跟妄念相对应的是属于正念，跟妄念相对应的修行用来去这个克服那个妄念的那个东西叫正念，所以叫如猫普鼠，那个猫是正念嘛，就是观照是正念，就这意思。做的时候把这个做的重心放在持咒上的，当然是应该这样的，盘到后面那个腿疼了坐不稳了吧， 腿疼坐不稳这个事儿啊，你看你的忍耐力，如果你的忍耐力很强很强，腿疼对你没什么事儿，根本都不影响念咒，那么你就好好的持咒。有的人他腿疼的没有这种忍耐力，他光在那忍腿疼了，他持咒的效果大打折扣，这个时候就是实在疼了可以换腿，注意力用在持咒上，不是用在让你忍腿疼上。修心不修腿，修心不修腿，注意力用在持咒上，不是让你干别的。你都光能忍那个腿疼了，好像觉得都伟大，实际上修行的效果大打折扣。